谢你可能恩待我们，你一再的聚集我们在你的脚前，主啊，虽然在这寒冷的冬天，主啊，你还吸引我们，让我们有个心在你面前，巴不得你真实借着这个机会再对我们说话，主啊，又特别我们又到了岁首年终，我们又经过这许多的事，主啊，叫我们真是觉得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主啊，我们感谢你借助这些交通，叫我们更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把今天晚上这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对我们深处来说话，主啊，这特别讲到属于你的征战，我们承认我们是陌生。我们不大容易掌握属于征战的原则，所以主，我们求你，主啊，因着叫我们能够在恩典中长大，主啊，我们真是仰望你能够把这样的信息赏给你的儿女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当我们讲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将来我们讲到这些历史的时候，主，我们不是注意外面的与血肉的征战，主要我们何等愿意从这里能够学到美好的功课。我们在这里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呢要继续讲这个圣经中的征战。那么上一个礼拜呢是个特别的专题，我们请我们弟兄特别讲到这个公羊与绵羊之间的战役。那么我们因为我们说过讲了圣经中的征战，那么最基本上的乃是耶路撒冷和这巴比伦的对抗。那么讲到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对抗的时候，我们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过去在历史上要兴起的四个的帝国，还有呢包括将来要兴起的第几度的国，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圣经呢是在但以理第八章，很快说一下。我想如果上个礼拜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来的人我想应该就学到了。那么你看在历史上这些预言是多么奇妙的应验。那么这些虽然是过去是历史，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你记得那只兽还会从海中上来。那么当再从海中上来，就不是但以理书了，那就是启示录。启示录13章给我们看，那个兽很明显就是启但以理第4章还没第7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你一眼就认出来它是有10个角的，所以一直第4只手。那么还有呢，你知道它是7个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4只兽，我们叫狮子、跟熊、跟不知名的兽都是1个头，就我们这豹有4个头，所以加在一起是7个头。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将来敌基督起来的时候，他是集过去4个帝国的一些大臣。所以我相信，主上个礼拜弟兄如果来过，我想你应该会有一些的印象。所以然后圣经才告诉我们，它的形状像豹，那豹就是希腊了。那我们知道，等到敌基督再起来的时候，它的外面外貌，它一定要庄重，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像豹，有像豹一样。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希腊给人类最大的贡献是2个，到现在是2个，大家都没有疑问的。一个就是民主，还有一个就是科学。所以等到将来敌基督要来的，他一定用最高的科技。所以现在从2007年有 iPhone 了，然后 iPad 这些东西，没有疑问的，这就是告诉我们他将来的形状像豹。那么而且呢，他一定是民主的，他一定想用各种办法民主。有的人说，不管，有的人说这个是。希腊式的民主、中国式的民主，你反正不管怎么样，大家都知道这是时髦的。你就是另外一种，就是你非常讲究的这个，非常讲究中央集权的，但你还是可以挂上民主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将来我们的敌基督虽然他当然是要统一全世界，所以当然他要独裁，他当然要专制，当然要中央集权，但是呢，他给你的感觉外面还是像豹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你要知道这些种种，那么我想上一个礼拜大家应该会有一些印象。但是他的脚呢，圣经说是什么？是熊的脚，因为你要记得，这个就是版图来讲是波斯帝国版图最大，因为他所以版图最大，就是因为他像熊一样，他根本是压倒式的， 没有压倒式的，所以很多人就归附他。我们说过这个亚历山大他是精兵之主，他是就几万三万两千就解决了，是个常胜将军。但是呢这个对方不是，对方是几百万的军队的，所以是压倒式的，所以他的领土最大。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从哪里，从古时一直到印度127省。你看见这亚哈水流能够摆国宴摆了180天，你就知道这个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将来敌基督要出来的时候，哎，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明白吗？好，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狮子当然是巴比伦说的，那所以口像狮子的口一样，所以这就是将来敌基督的特点。那你说现在你怎么知道这个将来敌基督的国什么时候到呢？那么现在你就问，这个时候什么，这个是兽第四兽什么时候起来？你就问说，上一次那个兽是怎么起来的？四只兽，圣经说明明从地中海上来的，那什么意思呢？那非常清楚啊。那大家如果知道神对谁说呢？对这个对尼布加尼王说，你就是这个金头。那么大家都知道，你读历史，这个尼布加尼王怎么可能是头呢？你知道他以前有好多的王，而且比他更威武的还有很多，那怎么他是金头呢？那么那个解释就是第七章告诉我们，现在狮子哪里？从海中上来。那么向来呢，我们知道巴比伦的势力，就是或者是波斯的势力，都在中东比较远的地方，内陆的地方。所以是尼布加尼撒第一个把什么，把他的影响的势力带到了地中海，所以他是第一个，他是金头。古列也是如此，他第一个来到金头。所以你说从海中上来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影响力怎么样，就到了地中海。所以将来敌基督到底什么时候起来，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慢慢你就看他什么时候影响力，这些古巴比伦的影响力，古波斯的影响力，慢慢怎么到了地中海。那我们知道这些暂时呢，现在古我们知道巴比伦就是伊拉克，现在因为打了败仗以后，你看他慢慢安静的多了。但是问题不要忘记啊，那个还在，熊还在啊。所以现在自从波斯湾战争以后，谁是最大的赢家呢？波斯是个，伊朗是个最大的赢家。所以现在你看伊朗就在那里说了，他说以色列是个毒瘤，我们要把它从地图上把它消灭。所以到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啊，对不对？那这一次打完，这一次我们经过大概8天的紧张的情形之后，这个应该算是第8次战争，如果你可以算战争。就是你不，现在我要问大家，这个你说到底现在的战争是不是地面部队进去才算战争？大家都知道波斯湾战争那个时候就猛烈的轰炸，这个轰炸什么地方，这个巴格达的时候也没有说马上就派军队进去。所以当然如果就说算以色列复国以后的战争，如果你真的这一次把它算，应该是第8次，对不对？但这次你一回过头去看，你马上就醒过来了，你知道说整个真主党第7次的战争和这次第8次的战争一个背后，不当然就是伊朗吗？如果背后是伊朗的事，而且伊朗这次公开的出来说，他说我们很骄傲，因为我们能够支持这个哈马斯，他有办法把那个军火能够从西奈半岛，然后透过我们从去过那 El Arish 那个地方嘛，然后那个是很靠近的，然后他就这个军火就进去，因为以色列不是把所有的封锁锁住了吗？所以你军火就从南边进去，从南边进去，不光军火能够进去，所有的吃的东西都从南边进去。那么现在我们要哈马斯他怎么生存，他能靠什么过日子呢？他就在那个就在唯一的那个关口那边收税。所以你看这些老百姓穷得不了，苦得不得了，但是你看他们价钱菜价不是原价，你要加上个税才行的，你否则怎么办呢？所以你就晓得在这个情形底下，哈马斯他能够这个生存。但是问题就是这一次你看这个飞弹飞到哪里啊，飞到这个特拉维附近或者耶路撒冷附近的，你知道这个不是他们土制的我们知道罪是很多嘛，那个附近的一下就那个不长眼睛的。那么现在呢，你如果要真的射到这个哪里呢，射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话要长眼睛，因为你不小心炸到清真寺就麻烦了，所以那个一定要长眼睛的。那长眼睛是什么？长眼睛你就是 就是伊朗的嘛，这个结果不难，这个更没办法的，因为他自己没有嘛。那所以现在就是很明显的，伊朗他是借着那个，然后从里面就进去了。那幸好呢，这一次以色列他发明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所谓的那个拦截式的飞弹。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么结果85%很准很准的，所以这一次呢，最下一跳是谁？最下一跳是伊朗，因为实在说来，这一次伊朗是把这一次战争当作他如果真的有一天跟以色列打起来的话，这个等于是前哨战，等于是试验看看的。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的，我们不说现在敌基督已经来了，没有，我们也不说现在敌基督国已经起来了，没有。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在第四只手里面有一个脚像熊一样的脚，那是代表什么？代表这个那个古波斯力量又重新抬头了。那如果这个力量重新抬头，那么如果上一次真主党的战争打完了以后，他公然的一个一个发钞票，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重建呢，那发的钞票都是美钞。那么谁来支援他们呢？是伊朗来支援他们，这一次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这几次紧张的局面过去了以后，我想我们应该是能够对于现在这些的情形应该是有几分的认识。所以我们呢就是借助这些包括上个礼拜所讲的，那弟兄姊妹应该有一些印象，那么然后我们再来看报纸，然后再看这些，我们就知道到底主今天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的确是跟我们表面上好像是又一次紧张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里面都有很多的前因后果的。那问题就是今天的世界是不是是不是平安很多？自从911以后，美国花了多少的钱，是不是平安很多？当美国很骄傲地说，你看我们把宾拉登抓到了，你会想到在今年911那一天，现在大家承认了，就是那一天果然，你看在利比亚那件这个暗杀，就是杀害这个美国大使的事情，就是他们做的。那么还有，现在世界比从前更平安吗？花了更多的钞票来去维持它平安，是不是真的平安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在这里要学功课，就是人说平安平安的时候，灾难就忽然来到。包括最近在纽约所发生的事也是一样。那么按理来讲是不可能的，就是说根据纽约的地理环境，不可能有这一次的火灾。所以现在这两天就在中东，他们开一个全世界气象会议，那么他们就很忧心呢、他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些所谓的例外都变成常态。你知道很多东西是 law 是律，很多东西是 exceptions， 那么很少把 exception 当作 law 的，没有的。这一次绝对是例外。那个气象专家说，这一次这个风灾走了以后呢，不要几十年后再回来。那但愿这些话都是对的，因为你是根据律来说话的。但是万一有一天你整个情形变，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结果你发现的时候，那些就变成绿了。所以这个就是你看现在所谓全世界最懂得气象的人，他们把他们的头脑都集中在一起，他们要问说到底怎么一回事。那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些警戒。好，感谢主，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的弟兄在这里所交通的，那么也算是这个征战范围的注意，不过当然擅自，但是专题啊，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回到那个征战的这个整个的主题里面。那么在这个以前呢，我就首先我要再提一下，就是说我们不是这个12月就完了，11月就完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12月，如果主愿意的话，礼拜三我们还可以继续下去，我们所以一直等到我们告诉弟兄姊妹说停了才停了，因为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还希望能够把这个征战的题目讲下去。那么我注意到讲征战的时候，这个地图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发给大家地图。但是最好的是什么？是彩色，像我手里拿这个彩色，这个彩色当然好，因为你清楚很多很多。所以我想我们有一个办法，这样好不好？这样请弟兄姊妹合作，就是说 我们现在按理来讲有一个通讯网，就是说万一我们今天不没有了，或者大风雪了，那么没有这个什么，没有机会，我们赶快通知大家。所以这个我们完全靠那个交通网，那么当然也靠电话。所以现在呢，我们请求弟兄姊妹帮一个忙，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有的东西我们 email 出去根本就收不到，有可能的。所以可见你可能改变了或者改动了。所以好不好？今天晚上你散会以前，能麻烦你到书摊上去，在以前你自己随便拿一片纸头啊什么，就是麻烦你就是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 email 写得清楚一点，那么还有呢你的电话，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再整理一下这个通讯的网。那通讯网有个什么好处呢？我想这样，比方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是黑白的，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因为那个档很小嘛，就是彩色也不是很大，我们可以把它变得很小，然后呢我想我们就可以传给大家，如果你有了 email 我就传给你。那所以今天晚上我希望能够把那个收一下，收一下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起码大家可以手里面有一份资料。那么在这里我们一同来读这个圣经中的征战的时候，那对我们来讲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再说哈，你真的是不是是彩色不是彩色差很远，因为你看个地形，如果你光看这个黑白的话，你看黑漆麻我们都不敢硬伸根本看不出来啊，因为你本来深一点就表示它比较高嘛，对不对？如果你是真的很好的彩色，我想没有问题。那么大家呢，因为每个人家里已经都就彩色印刷机嘛，那么现在广播普都很普遍，所以我们传给大家，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就可以上自己就可以印出来，那么这个可能对大家呢方便。那么等到你下一次来聚会的时候，你就顺便去带来，这样呢每个人呢就统统有彩色。我想这个办法呢也许是好一点，我们试试看到底行得通，行得通。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看这圣经中征战。那么我想讲的征战最重要的就是迦南那个征战，在迦南地以色列进入迦南以后是怎么打这个仗的。那我们都知道圣经中的迦南是预表撤步基督撤步的丰富，所以圣经中讲的迦南是讲到天堂没有错，但是呢是讲到在地上的天堂，是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圣经中所讲的迦南。所以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喜欢唱一些诗歌，那个诗歌都过约旦河，就一个过约旦河就到了迦南，所以过约旦河到了迦南，那么所以我们普通认为说一个人到主那里睡了，我们就算过约旦河，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就到了迦南里。所以慢慢因着唱诗歌的缘故，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替自己洗脑了，我们觉得只要讲迦南就是指的天堂。但是慢慢会发现，如果迦南是预表天堂的话，那为什么约书亚呢有那么多征战？因为天堂是没有征战的，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心酸，怎么还有征战呢？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有征战呢，因为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我们。那迦南美地是牛奶蜜地不错，但是它又是吞噬居民之地，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要进去了，因为你进去的话我只要享受就可以，你叫我要去征战我不来，我不愿意要付代价，我是不愿意的。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就和迦南美地无关，漂流了38年，最后呢他们还得要回到原来地方，最后呢还是要进迦南。所以进迦南一定要征战，明白吗？神不只把玫瑰给你，神要把玫瑰上的刺给你。所以今天你要希望说能够抬着花轿上天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想不付代价，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你看见神对约书亚怎么说呢？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通通要赐给你。这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得到产业啊。所以只要你打胜仗的，你只要得胜的，就是你的产业。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基督生活是个得胜的生活呢？你不能一天到晚失败的生活。你看啊，你说一天到晚我就是发脾气，我就是被脾气控制住了，我就是管不住脾气，这个不对，这个不是常态，明白吗？应该越爱主，越追求主，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你越在圣灵的管制，越在约束底下，你不可能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今天我们要属灵，要追求，要属天，能够享受基督差不多的丰富， 那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你只要进迦南，你看见就要征战，因为你脚掌所踏之地，怎么想？什么叫脚掌所踏之地啊？今天那个那块地是耶利哥人踩在上面的，那你只有在，你只有把耶利哥城拿下来，你才能够享受那片绿洲，否则怎么可能呢？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讲一句话很简单：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有的人说这是我们经历来说是没有错，但什么样的经历是真正的经历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为什么基督徒今天不长进？原因在哪？他从来打败仗，天天打败仗，常常打败仗。儿女知道他打败仗，丈夫叫他败仗，妻子叫他打败仗。所以难怪弟兄姊妹，有很多弟兄姊妹做了好多年的基督徒还是老样子，没有办法的。原因在哪里？就他不打胜仗，他都是被人吃掉，所以是吞吃居民之地嘛。所以你想看，如果基督蒙恩得救有，如果没有吞噬居民之地，不各个部分应该是不有了吗？各个部分应该都属灵了吗？那为什么还这样呢？你看见没有？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胜过仇，没有这个得胜的经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迦南你们征战是怎么打？他们现在终于进到迦南了。终于进迦南，当然我们知道常识上应该把耶利哥拿下来，否则的话你怎么够在约旦河平原怎么站得住脚呢？当然了。但是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不错，今天你要把整个迦南地拿下来，那么怎么拿下来？那么从今天的军事的观点来说，好，那么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慢慢。那么举个简单例子，这个机甲是可以带，但机甲不能够常带。你知道很有名的英国将军叫阿伦比，阿伦比他每次到了以色列打仗的时候，在这个约旦河谷打仗。他只是派那些军队去打完了，要马上就撤退，因为跟着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不可能，温度高低的不得，就高热的不得了，因为根本是在海平面底下，是在那海面，是根本在河谷里面，所以在约旦河谷生存就等于在活谷生存，所以机甲是此地不可久留的，机甲它根本就靠近耶利哥，对不对？那么所以第一，你一定要把耶利哥拿下来，因为耶利哥是围着绿洲。唯独热是热，但是不管怎么样，那里起码还有水啊，还有怎么样啊，所以这个耶利哥一定要拿下来的。如果你要把这拿下来的话，但是呢，你到底下一步怎么样？那么我们要问你说，这个征战不是约书亚在那征战吗？那其实不是，我们好不好？这个读一段的圣经，约书亚记。第五章，你记得吗？他们过了第一次过了逾越节，过了逾越节以后呢，然后这个他们这个过逾越节，而且他们不光吃无酵饼，而吃烘的谷，那么第一次呢吃了那个地方的土产，那么你看，果然现在玛纳就不再降下来，他们终于进到迦南。然后第一件事情，下面大家打嘛，那么打的你不要忘记所有的这个怎么打。我们说约书亚是军是领帅，他当然可以打，但是我们要知道所有征战的原则是什么，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所以十三节，第五章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明白吗？这是很有趣的问题。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不要忘记了，你不是元帅，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约书亚就伏伏在地敬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什么意思？因为只有儿子穿鞋的，所有的奴隶都是不穿鞋的，所以把你的脚鞋脱下来，你不过是奴隶。所以约书亚很重要，不是吗？约书亚应该是将军嘛，约书亚应该是元帅嘛，约书亚应该是率以色列人才能够在迦南美地打胜仗嘛。但在迦南美地打胜仗，主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 军队元帅，所以圣经说约和华就照着行了。然后下面你看见耶利哥就到了胜场，是第一战终于把耶利哥拿下来。那么第二战做哪里，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这个第二战到底打什么，我们叫第二战打爱嘛，那个城很小叫爱。好，如果是第二战打爱的话，那现在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这样做呢？你慢慢就会发现这个完全违反常理。我要再说一遍，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今天如果你要打，如果今天以色列人是正月初十日他们就上来了，就进了迦南了，正月初十。那么大家都知道正月初十是逾越节前几天，那么刚好是预备逾越节羔羊的时候，看看逾越节是不是没有瑕疵的，哎，结果他们就进来了，就来了。那就来了，第一件事情很稀奇，他们一过了迦南，那么圣经明明，你知道圣经明明第五章第一节怎么说呢？约旦河西亚摩利人诸王和靠海迦南人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缘故就消化了，就不再有胆气。那么弟兄姊妹，这很明显的，这么多王，你面对这么多王，当然要打一场仗了。你打一场仗，你根据兵家的这个常理很清楚的，你应该保持你的精力是最高嘛，可以说是最高点才对，对不对？但是很稀奇，这个时候约书亚的下一个命令，这个约书亚神就吩咐约书亚说，你要制造火当火石给以色列行割礼。那么行割礼这些都是打仗的人，那么想想看，他们在最需要能力的时候，你只要一行割礼，他们一疗伤的时候不是最软弱的时候吗？那这个时候怎么打这个仗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神要预备逾越节的羔羊，这个逾越节羔羊是必须要没有瑕疵的，所以隔离就表示对付我们的肉体，只要我们现在有多少的肉体就有多少的瑕疵。所以你看见吗？很稀奇。今天呢，如果你要打仗，不要忘记，你还要记得是羔羊率领我们的胜，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弟兄胜过他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所以十字架是叫我们软弱，十字架不是叫我们越来越能干的，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就奠定了我们得胜的基础。什么时候我们投降，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失败，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高举上得胜的时候。所以很清楚，这是那个预备，然后呢就逾越节。逾越节当然一面你看见羔羊的血，也吃了羔羊的肉，然后呢第二天马纳就没有，那现在开始打仗了，对不对？打仗呢，你看，第一你要认识我们的主才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还有呢，现在问题就是说，到底约书亚到底第一战打完了耶利哥以后他应该做什么呢？这件事情我们说是不是他自己来决定的呢？不是他自己来决定的，因为马上他想到爱是什么地方。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地图，好不好？我去看看这张地图，就是这张，看看这张哈、啊、你现在先这个我稍微说一下，这个假设说现在以色列那上面，这个上面是个三度空间，这个图是三度空间的图。那么你想想看，以色列人不是就过了约旦河吗？所以由于约旦河上面约旦河是横着，所以这一边呢都是约旦河两旁就叫约旦河谷，那么都在水平面底下大概400公尺的样子，很低很低，很热很热的。那么上面黑黑的一块表什么？凸起来呢就是个山脉，那中央山脉。所以看整个从南到北东都是中央山脉。所以这个你从这里大概可以知道它是高起来一块，那么高多高呢？比方说耶路撒冷附近大概有1000公尺，很高很高的。那么这个高山上面不是有一个分水岭吗？什么叫分水岭？分水岭就是水呢在那个地方要么往左流要么就往右流，明白吗？ 那所有亚伯拉罕、雅各、以撒他们走的路，通通是走什么中央山脉的分水岭，因为这个最安全嘛。你看见，你不会碰到水的冲击，因为最高最高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最高最高的地方呢，那么离开什么？离开海面大概1000公尺。但是现在如果你站在死海的话，又是100再加上400，1400公尺。你看这是很高很高，对不对？好了，那么现在你要打岸，岸什么地方呢？你看看下面这个图，叫 cross section of River Jordan。你看看这个，你看看啊，这个约旦约这个，那下面不是有个叫 sea level？sea level 就指的一条白线嘛，那就是海平面。那你就知道说，这个爱呢是在海平面以上1000公尺，这个 meter 是1000公尺，对不对？好，那么现在话说回来，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在哪里？以色列人打完耶利哥以后，第二站叫打爱，就是打爱。那么我现在问大家很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么你刚刚你把这个平原拿下，把耶利哥拿下来，那你起码要喘息一下，你干嘛要休息一下？那么你打仗没有理由去打什么？去打高的地方。第一个，敌人等在那里看你上来。那么你一个晚上，你这样集训，你一个晚上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很简单，他只要一块石头丢下来，你就差不多；一块石头丢掉，差不多。所以第一次打爱就这么打输掉的嘛。就是说，他以为说没有多少人，没有多少人不错啊。但问题是他是居高临下，你根本在下面呢。所以他只要拿着石头滚下来就可以了。那么爱呢，根据一些考古学告诉我们说，在古时候呢，可以说是一个等于个城堡一样，他根本是居高临下的，意思是说他只要守在那个地方，守着大门，没有人可以爬上来的。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你要真的会打仗，你没有理由去自找苦吃嘛。大家想想看，你想想看，现在呢，如果要从约旦河谷要爬到耶路撒冷上面中央山脉，那么中央山脉不要忘记一定有最高地方，最高就是贝基谷嘛。那贝基谷就是所谓这个叫 watershed 就是分水岭嘛。这分水岭不要忘记啊，耶路撒冷也好，这个希伯伦也好，伯特利也好，通通是在分水岭上面。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列祖的道路啊。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你叫他牧羊，他都不会跑到别地方，别地方洪水一来他们就完了。他们都是走在上面，是最安全的路，也是最高的路，神呼召他们走出天的路嘛。所以很稀奇，稀奇不稀奇？从这个海平面底下大概400公尺，你看嘛，在这很明显看这个图嘛，这个图底下你从耶利哥那么要上去，那是不得了，这是很大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你看这个截面图，那如果真的这么上去也可以，对不对？这个不是，这个等于一座山再爬一座山呐、啊。你看见没有？这个是完全按那个地形拍，完全按那个地形画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从耶利哥真的要到爱去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你一定要经过这么，你看，而且经过这么多，那么大家可以想想啊，那对方啊根本不需要多少人嘛，只要看见一上来就你根本不可能拿下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第一仗他就打了败仗，我以色列第一次败仗心就融化掉了。那么打仗最重要就是你要打几次胜仗，那么就建立大家的信心才可以。现在呢，耶利哥打完了，耶利哥实在说了他们没有功劳，你总要给他们点实力才对不对？耶利哥他们觉得喊喊，信心喊一下就赢了，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讲，他们也觉得没多少贡献。所以打仗呢，一定要我打，我流汗流血怎么样，然后拼出来，最后呢，我就把这拿下来，你很有成就感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一开始，他们这个受隔离。所以敌人不知道，如果敌人知道，那时候趁死，那个时候是他们是最弱最弱的时候，神保守他们。所以这个给我们看真正的原则，就是这样的原则。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为什么约书亚做这件事情？这个不是何苦？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啊，要明白这个是，如果今天我们光讲这个兵家的大忌也好，或者兵家的原则也好，那么弟兄姊妹，你学不到这个打仗，学如果用这个办法，我们在世界上一定打败仗，但属灵界的一定打胜仗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地方好像都不按着管，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问， 那么到底为什么他什么地方不去，要定到大爱去，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去，为什么跑去大爱做什么呢？当然有他的原因的。好，所以那个原因很清楚。那个原因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看一下什么，看一下生命记生命记。对有的弟兄姊妹，也许你们已经熟悉了，因为我们缺了，我们有过两次是缺的，后来呢后来我们缺了两次，那么第二次呢就十个人，那么后来再基于别的原因，慢慢我们现在慢慢才恢复正常。所以我今天呢可能稍微啰嗦，就是等于多说了一点，就是给大家一点复习，因为可能大家没有来，一点概念也没有。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的是迦南美地要打胜仗是怎么打的，为什么他第一要把爱拿下来。 OK， 所以这个呢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看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及至于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就是一经过约旦河以后，你进去要得为业那个地，你要怎么做呢？下面说，你就要将祝福的话沉迷在基利心山，将咒诅的话沉迷在以巴路山，这二山岂不是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阿拉伯的迦南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亚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的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里居住。但要紧，神老早告诉他们，你们进迦南一过约旦河，第一件事情要到哪里去？要到摩利橡树那里。摩利橡树那里有两座山，那这什么地方？这个明明显显就是世界嘛，这明显就是亚伯拉罕，他说第一次亚伯拉罕第一次到迦南地，你看见吗？就把他带上来，带到世界。那世界是什么地方呢？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迦南美地从但到别十八不是吗？那你但在黑门山下，别十八是在靠近这个南地。你如果把这两个画一条直线，那么最中心的点什么？就是世界嘛。所以讲到迦南地，如果现在神要把让亚伯拉罕知道什么是迦南地，他当然一定要把他带到什么？带到最中央的地方了，对不对？好了，不要忘记这块地给亚伯拉罕的，这块地也是给他子孙的。亚伯拉罕怎么做，他的子孙也怎么做。亚伯拉罕第一站是世界，以色列第一站还是世界。不过跟亚伯拉罕不一样在哪里？亚伯拉罕一下就到了世界了，但是现在对他子孙来讲，你一定要打出一条路来，最后这是神的旨意。现在呢，你要经过征战，然后你一定要到那个地方才行，这就是神的旨意，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以色列人的命运和亚伯拉罕命运是不能够分开。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他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世界。他怎么到世界？你看看这张图，就是这张图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你看啊，这个约旦河很清楚，中间这条约旦河，我想虽然这是英文的，但是简单的英文啊。那么你看呢，这个图上面有个地方叫 Adam， 你看到亚当，看到没有？看到吗？啊，那么亚当这个当然是在约旦河上面呢，这个城在那儿，而且呢还有一个支流叫亚伯河，那么大家就知道雅各就在那里和神摔跤的嘛，他的腿瘸了，在那里瘸的嘛，所以那个地方叫亚当。那么亚当是怎么回事呢？当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你看他们在哪里附近过约旦河？在耶利哥附近过来的嘛，对不对？那过来的时候就水分开了，那水要分开怎么分的呢？当然这个水后来就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很远的地方，就亚当了，明白吗？那我上一次不是给弟兄姊妹讲过了吗？你要把这个水真的撕开，你要用板块运动，你要它停在那个地方呢，你看有多大的力量，当然是个地震嘛。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怎么搞，怎么回事，他们到了耶利哥，他们一喊信心呐喊，这个墙就倒了。表面是他们信心的呐喊，这是他们的相信，他们的接受。那整个的工作什么？他们一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已经做了嘛。 所以你看，只要神把水一撕开，让水停在亚当，你看这里面一定有一种震，地有一种震动嘛。那当然你可以想象得到，就算是你这个，就算是这个这个什么，就算是这个耶利哥的城墙是很坚固好了，你看经不起震的嘛，一定到处都是裂痕嘛。何况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他那个城墙本来就不是那么好的，所以当然更不行了。所以你想等到一起到处都是裂痕的时候，他们就要信心一呐喊，你看你城就倒塌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打仗，我们以为我们打的胜仗，就是当你受惊那一天，就是当你受惊那一天，请记得，就是那一天奠定了你的胜的基础，不是你后来怎么样，没有的，就是因为你与世界完全分别了，就是因为现在三缺一不能再找你了，你看见你根本就打不了胜仗。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你许多的城墙，它再了不起，它已经都是裂痕，到处都裂痕。所以你一喊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只要用信心一呼呐喊，你看见神就成就了。所以你看，这个是亚当的故事，亚当城的故事，这个城呢是故事。好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雅各走的路，其实他祖父走的路。所以雅各呢是经过亚伯和渡口，那么亚伯兰也是一样的，到了亚当，到了亚当以后，那么大家看哈，最后他到迦南地区，到了迦南。那现在我们要问你，从这里过了河，你怎么到世界去？怎么到世界？有一条路的，对不对？那有一条路，你看见没？一过了河没有多久，有一个是往这个往这个西北往这个西北走，叫 Wadi Farah。你看你 Wadi Farah， 就 W 就是 Wadi， 就是干谷 Farah。 因为你知道那在以色列走一样，你走山也这样，你一定要找山谷走才可以，找那个旱谷。这个所谓的旱谷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下雨的时候它是要喝，它不下雨的时候就是一条旱谷。以色列到处这样旱谷嘛。所以如果你要从亚当你要到世界的话，就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条路。那现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每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啊，很多都是从大陆来的，怎么大陆来，因为他们签证的缘故，所以他们一定要到哪里，一定要到这个埃及进去。从埃及进去呢，然后呢他们一定是一定要飞到哪里，一定要飞到约旦才有办法进以色列。那到了约旦以后呢，那他们一定要过约旦河嘛。所以每次到了过约旦河，然后呢，然后就参加我们很多的活动，那我常常觉得这很大的浪费。其实呢，如果下一次还有这种的话，他们一过了约旦河，其实又可以跟着什么亚伯拉罕的路走了。那亚伯拉罕路走的话，那么如果今天你骑的我不知道是骆驼也好，这个路况怎么样，当然你车子上不去，这是上不去的。那么不过这个只有十八，我说不记得，应该是十八英里吧，应该十八英里的样子。然后呢你慢慢就走上去，那么走到底的时候，就是圣经的德沙，你知道吗？雅各里面不是讲德沙多么美丽多么秀丽，就是德沙那个城，就到了德沙。那到了德沙以后呢，你就往南走，你看到吗？这就是我刚才说你沿那个法拉一直到一个地方的 A， 上面写 A 那个地方。那么你只要这个到了尽头，就还这个还不是，你一直走到尽头不能再走了，那就是你的德沙。所以呢亚伯拉罕一定这样去的，到了那个时候呢，然后再到了世界，到了世界，到了世界。刚才我们读的不是两座山吗？一个以巴路山在北边的，一个呢是基利心山在南边的。那么这两个山都是什么？都是东西向的山。所以你看上面写世界，就是那个亚摩利橡树呢，亚伯拉罕那个祭坛呢就在那个地方，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看，如果亚伯拉罕站在那里面对地中海的话，他的右边不就是以巴路上，他左边不就是基利心山？